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从这一周起，我们会以每周两章的进度读完以斯帖记。前面四章快不得，因为这四章介绍了以斯帖记中间四个最重要的人物。一旦我们把握了这四个重要人物的特质，从五章到十章，这四个人物之间的运作是建立在前面四章对这个四个人物的了解。第一章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出场了，他是个骄傲尊贵自大又自以为是的君王。当王后不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他马上就废了王后。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救以前他的魂的光景。接着第二章，莫迪改和以斯帖出场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虽然双亲早亡，却在堂兄莫迪改的抚育下被培育成一个柔顺美丽的女人，后来入了宫，并且被选为王后。这里我们看到人的灵在圣灵精心的培育下得着了魂的喜爱，给予尊贵的位置，也就是说人得救了。接着我们就来到第三章，哈曼出现了，他被亚哈水鲁王抬举，并且高升为宰相。有了这么尊荣的位置，却因莫迪改不向他跪拜，就怒气大发，设计要杀全国的犹太人。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肉体是如此的残暴，满了仇恨，要灭尽一切不顺从他心意的人。接着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莫迪改鼓励以斯帖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挺身而出去见王，拯救犹太人。而以斯帖经过了一些的挣扎，最后要全城的犹太人和他自己一同进食祷告三天三夜。我们就来到了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入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第三日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日子，说出以斯帖经过三天的祷告，祷告透了，他明白了圣灵的旨意，也知道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这时候呢，他就穿上朝服，那是一套非常正式的衣服，能够显出他美丽高贵的一面。他是以王后的身份要来朝堂见王。记得前一个王后瓦什提就是不愿意盛装，照着王的旨意让众人观赏她的美貌，以至于被亚哈水鲁王废掉了。以斯帖明白王的心，他一定刻意打扮自己最美丽高贵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他知道王爱面子，他这样盛装来到朝堂上，也是要让王得到众臣的称赞。虽然以斯帖自己心中可能有忧愁，也担心他的族人被杀，但他把这些隐藏在自己的心中，外面完全照着王所喜爱的，穿上了朝服，进到王宫的内院，就来到了殿前。殿里面是王和大臣议事的地方，王是坐在宝座上，而宝座是直接对着殿门。以斯帖一在殿门出现，王就可以看得到。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看见以斯帖盛装来到了院内，他远远地看见了王后，心中一定觉得诧异。他知道以斯帖一定有急事相求，因为这时候以斯帖当王后已经有五年了，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安分谦和，从来没有过月份鲁莽的事。而以斯帖自己祷告了三日三夜，他的心中平安，他才来到院内。不是，另外一方面呢，神果然也听了他的祷告，神也在环境中安排，给了王一个愉悦的心情。于是王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因为王如果不伸出金杖，院内的侍卫会马上抓住王后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王的召见亲自来见王。当王一伸出金杖，以斯帖便急忙地向前行，应该就穿过了院子，进到了殿内，来到王的面前，用手去摸杖头。王伸出手中的金杖，说出他施恩典，赦免了以斯帖。以斯帖往前去摸杖头，就说出他接受王的恩典。王的施恩和王后的接受恩典，背后是神的手在掌控。第一个难关过了。接着第三节，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王知道以斯帖突然出现在院内，一定有急事相求，因此王就直接问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并且为了让他能够宽心讲出他的诉求，还加了一句，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说出王实在是看重王后，但这一句话是个冠冕堂皇的官话，与其说王真心要把王国的一半给以斯帖，不如说王是向他的重臣展现王的极度慷慨。东方的君王都喜欢在重臣面前炫耀，展现他的财富，展现他的慷慨。几乎快500年之后，同样是以东人的希律王说了一样的话，在马可福音六章21节到25节，希律的生日那一天，希罗底的女儿进来，到了一支舞为王祝寿，王看了非常欢喜。23节就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说的话和亚哈随律王几乎一模一样。然而那一个女子以斯帖不一样，她没有要王一半的江山，却向王要施洗约翰的头。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这样被杀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以斯帖非常的识大体，他知道是他自己打断了王与大臣在殿堂上的议事。当王向他显恩典，问他要什么，他自己完全不为自己求什么，反而很客气地说，王若以为美，请王带着哈曼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因为王最近抬举哈曼，高升哈曼，现在请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为他预备的家宴，这是给哈曼何等的尊荣。而这件事对王来说绝对不为难，而王是一定高兴要做的。圣经虽然没有明写，但相信在以斯帖的细心策划下，他来见王的时间一定是快要下朝的时刻，并且来见王之前，他已经悉心预备好了宴席。当王期待以斯帖或许说出一些请求，五年中第一次来到朝中肯定不是小事，但非常诧异的，以斯帖居然没有求什么，反而是要王带着哈曼去赴他的宴席，这个太容易答应了。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记得在第三节，王见到以斯帖，称以斯帖是王后以斯帖。到了第五节，王后的字就去掉了，他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做。本来是一个官方的关系，王后是王的配偶，现在王直接称他是以斯帖，更显得是亲切了。王和哈曼以及其他大臣在朝中议事或许有一段时间，其实也累了也饿了，以斯帖在这时候预备好宴席，王很高兴地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的宴席。我们可以想象，以斯帖一定是精心预备了许多的菜肴，菜色丰富而且精致，让王不仅 享受美食，并且也适当的彰显了王的财富，让王很有面子。哈曼呢，是众臣当中唯一一个被邀请到王的家赴王的家宴，这是何等的尊荣。哈曼更是心发怒放，也更是心高气傲了。第六节，在酒席前，王又问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吃过了丰盛的晚餐之后，现在又上了餐后酒，这真是一个宾主尽欢的场合。或许王和哈曼都有了八分醉意，这时候王吃的实在是很高兴，再一次对王后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这句话在前面讲是在众大臣面前的，纯粹是客套话，现在对着以斯帖和哈曼最起码有五分真心了。因为这以斯帖太好了，爱得王的心了，这王心里面高兴，或许真的愿意把国的一半给他。前面我已经讲过一次给国的一半，而现在又说一次，如果以斯帖真的当真的话，岂不是王所有的都变成以斯帖的了？对于王再一次的询问，这一次以斯帖真实的回答了。第七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他让王知道，是的，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要求的。但他的要求是什么呢？第八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特别的，他并没有直接说，他不忌讳的让王知道他是有所要求的。实际的要求是什么？现在不说，再等一天，明天再带哈曼来赴我的宴席，明天我就会把我所要求的向王说明。我们知道肉体都是冲动的，肉体都是没有办法等待的。在第一章，阿随鲁王就是被肉体牵引，一怒之下马上就把王后瓦斯提废了。但一个属灵的人，他是可以等候的，他愿意等候神的时机。什么是明日呢？就是说我愿意等候，让神自己来显明。在这之前，以斯帖已经祷告了三日，他经过了十字架的，他经历了死与复活的功课，他相信神会做事，因此他愿意等候。在这里的愿意等候，不是说我这个人懒懒散散的无所谓的在那边等待，这里的等候是积极的专心的等候，一边等候一边警醒看神的作为。神不做我不动，神一做我马上跟进。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不在神之前动作，他一定等到神先动，神动了之后他马上就积极的跟进。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是一个凡事等候父神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七章六节，他对他的弟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做每一件事情都在等候父神的时间。旧约的大卫王也是一样，他年幼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为以色列的王，但从他被高到他最终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王，中间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神还把他放在扫罗王的手下学习做王的功课。后来扫罗嫉妒大卫，开始追杀大卫，大卫只好到处逃命。在撒母耳记上24章和26章，有两次神将扫罗交到大卫的手中，然而大卫不肯杀扫罗，他宁可等待神的时间，宁可继续四处逃逸，逃避扫罗的追杀，因为他的手不愿意沾染神受膏者的血，他 他愿意让神亲自来显明，他愿意等候神的时间。以斯帖这里的明日正是显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愿意等候神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如何在灵的新样中行事？从以斯帖的例子，我们看到事前我们要有充分的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在处事的时候谦和有礼，宁可给不愿意取，就是神把仇敌摆在我们面前也不照进，我们愿意等候神的时间，让神的作为在这些事情上显明。也说出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会为他出头，神会为他做，他宁可把这个主权再交回放到神的手中。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认知，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知道你爱我们，你一定会为我们出头，因此我们愿意等候，愿意在你面前警醒，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却不走在圣灵之前。尤其当我们急躁的时候，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平安，能够安息在你的旨意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